业内知情人士爆中国人翻墙背后的真相，日本经产大臣到美国要求免除关税，中国药店为什么牵倒闭潮，川普提升美国造船业对决中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敏。今日是3月11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金文威在中国时曾经是 VPN 翻墙软件供应商，他去年年底流亡荷兰，最近接受海外媒体访问，透露中国网民不少令人吃惊的真相。金文威3月7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透露，国内新闻封锁实在太厉害，中国新闻封锁到什么程度呢？疫情封城的时候我在武汉，武汉一个区示威要求解封，另一个区的人都不知道，已经封锁到这种程度，看这些新闻必须通过外网。金文威说，中国普通人对政治的热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低，几次政治事件都出现了翻墙高峰，譬如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2023年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去世，当日所有翻墙软件供应商的订单数量都增长了 30%。 为什么李克强是翻墙高峰呢？他解释说，因为当时墙内疯传李克强的去世很 QK， 很多人都很关注。至于佩洛西访台，当时中国都在度传佩洛西只要敢去，中共就敢将他的专机打落嚟，大家都翻墙疯狂看直播做这种幻想，结果发现中国共产党亦是很胆怯的，其他人去了他都不敢做什么。中共封网是为了维持统治，六四、法轮功等消息因为这样要封网很重要。不过金文威说，我有个销售的方法是会刻意打开六四事件，很多客户一看到六四事件购买一下子就起身了，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过坦克压学生。当年我在这里学驾驶执照的时候，手机打开六四事件纪录片，一个50多岁的教练说，你做什么能够看到学潮的事呢？他说他多年都没有看到类似新闻了，你在哪个网上看的呢？你可不可以教我呢？金文威还说，我一个客户以前买翻墙软件，他不明白法轮功为什么在国外过得那么好，而且还办媒体办神韵节目。他后来去了香港旅游，发现香港的法轮功团体可以在街头合法组织活动，他有一次跟我聊天说，他慢慢能够理解原来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自由权利，为什么这些媒体这些反对声音应该存在呢？他以前是上海交大毕业的，这个是中国最顶尖学府之一，他们都是小粉红，思想转变都要经过5-6年。他说到，防火墙一旦被推倒，这些小粉红和中共的基本盘如果知道真相后，他们就不会再是中共基本盘了，中共就会垮台。金文威说，很多人觉得翻墙软件是个小众行业，但其实用户数量级好高，目前翻墙软件算上营销费用成本最多是10元，如果卖20就有10元的利润。我们30人的小社群每个月接近50万订单，一个 VPN 套餐亦会提供给朋友用，如果共用给两个人最少是100万，如果公司买一个套餐挂在路由器上，用的人更多了，我们每个月最少能够帮到100万到300万人翻墙。他说这个行业里面还有每个月营收破亿的，我知道就有5-6家，5-6亿除以20，你就可以知道有几多人翻墙了。金文威还爆料，中共起防火墙不只是在欺骗市民的，还是拿来赚钱的。他说现在网络封锁越来越严，以前还可以用翻墙软件，现在不行了，一定要经移动、联通那一些营运商出网， 即是说国内的翻墙软件开发商要给钱买线路，变相每个翻墙的中国人都要帮营运商给钱，这样翻墙其实已经变成中共搵钱工具。这条利益链很大，一年规模可能过亿。观众朋友，中共建防火墙不单止为了愚弄百姓，还敛财，应该怎样推翻这个防火墙呢？请大家参与讨论。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9号启程到美国，同美方高官直接谈判，预计他将于10号在华盛顿会见川普政府中负责关税和贸易事务的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官员，讨论川普关税对日美经济关系的影响，并提出豁免请求。武藤计划强调，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全球第一，并建设工厂，对美国经济包括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等。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表示，第一个，免除关税当然很重要，对各国来讲都是一样，尤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如果货征关税，当然会对各国产生影响。从加拿大或墨西哥的案例可以看到，对于盟国的关税，实际上商量的空间很大，而且叫出来之后，即使好似加拿大或者墨西哥，亦都仲喺度调整当中。不过对于中国的关税是扎扎实实的，每次叫都是如期的货，所以现在已经新增 20%。川普总统宣布3月12号起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总统在2月13号宣布将对所有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已经在有关文件上签名。这一新贸易措施将针对盟友和竞争对手国家，当然亦包括日本。有两个观察点。第一，日本已经应承会购买大约1兆美元的美国货，包括石油。第二，软银都说会去美国投资，所以其实日本已经给了川普不少承诺，之后就要看川普还会不会继续推行他的关税政策。其实某种程度上，川普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日本今次去美国都是基于这个原因。某程度上，这些承诺可以帮手舒缓对等关税带来的压力。川普在2月14号的记者会上宣布，对汽车的关税率可能会达到 25% 左右，表示将在4月2号宣布更详细的内容，但他并未提及具体的加税对象国。现在美国对从日本入口的乘用车征收 2.5% 关税，而对货车则征收 25% 关税。日本已经将汽车关税降至零，因为这样美国生产汽车入口日本时不需要缴关税。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乘用车的入口额为2140亿美元，远远超过出口额的581亿美元。入口额排名墨西哥、日本、南韩、加拿大、德国。美国是日本车最大的出口市场。2024年出口美国的汽车达148万辆。日本的海外企业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工厂亦生产乘用车，几乎免关税地出口到美国。有统计资料显示，如果日本车被征收 25% 关税，预计会使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两年内下滑约 0.2%。 中共3月8号突然宣布对加拿大菜籽油、猪肉等部分农产品和食品征收关税，以报复渥太华去年10月对中国制电动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川普要求墨西哥对中国加关税，而加拿大对中国加关税其实源于上年年底。当然这些都是配合美国政策，这个是第一点。至于中国大陆的做法，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预防性的。他怕川普要求墨西哥加关税之后，加拿大甚至其他国家都会跟着做，所以先采取一个预先震慑的手段。王国臣判断关税对中国的影响会比较重，因为川普在意的是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政治因素，因为中美体制不同，特别中国是共产体制，他们的党国政府和企业关系比较模糊，而这点正正是川普关注的贸易不公平问题。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川普对中国中共的态度会比较强硬和严厉。第一步当然是加关税，第二步就可能是逐步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所谓去中国化，就是产品入边不可以含有中国制造零件或者成分。而家其实只是啱啱开始。资深评论家吴家龙讲，而家中方谂嘅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怎样同川普政府硬撼，因为他们知道对抗根本冇用，反而对自己更加不利。所以而家基本策略是找方法同川普政府和解，避免局势升温，无论贸易关系定是外交关系，都在度走呢条路。简单讲，中方而家是要对川普政府服软，采取配合态度，不想再好似上次川普 1.0 咁样，成日斗到底，以牙还牙。嗰种对抗方式，证明对中国自己其实冇咩着数。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政府在川普关税下应该复原还是对抗呢？请大家参与讨论。中国药店数量到2024年有66万家，目前有大量的药店倒闭，业内预计2025年有5万到10万家药店关门。健康领域大 V 健息局3月8号报道，根据中康数据预测，2024年中国零售药店倒闭数量约为39000万家，闭店达到 5.7%， 平均每日有107家药店倒闭。进入2025年，全国药店关门风暴越来越严重。有业内人士认为，2025年预计有5万到10万家药店关门。全国排名第一的大连锁药店国大药房近两个月时间先后注销5家公司，涉及多家药店。就事件，纽约吴兆平律师表示，我觉得这件事和中共国的药物质量不高有关，无形中影响了市民买药的意愿。买药那时又享受不到医保福利，因为政策收紧了，不可以报销，或者可能买到的药物选择很有限，这样自然令到人家更加不想去药房买药。特别近几年，国内可以报销的药越来越少，药物质量又越来越差，尤其是国产药。而一些入口药，普通市民根本难以负担或者买不到。2024年开始的这一轮药店关门浪潮，最主要原因是医保政策收紧。医保过账是药店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过去医保资格曾是药店赖以生存的抢手货，药店亦因为这样享受到相当长一段时间红利期。新的政策变化令新开药店接入医保的难度加大，近日山东、福建等多地暂停受理新增的药店医保定点协议申请，一旦失去医保支付，新开药店的日子会更难。医保政策要收紧，一方面是因为贪污问题，中国医疗体制本身已经有根深蒂固的问题，还有就是大量医保资源被中共高层干部霸占，优先用来服务他们，结果就是普通市民实际上能够享受到的医保福利少之又少，变相令到很多人不想再搞医保。吴兆平进一步解释了药店倒闭的原因，很多市民交医保那笔钱其实很高，但最后真正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就很少，所以越来越多人都不愿意交医保。就算是城市打工一族都是一样，大家宁愿将五险一金 嗰笔钱自己袋住，总好过俾出去冇着数。我相信呢几年随住经济下行，加上失业率上升，可以负担医保嘅人会越嚟越少，大家交钱嘅意愿亦会降低。结果医保基金更加入不敷支，呢个都系导致医保政策收紧嘅一个重要原因。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国药店倒闭是乜嘢原因造成嘅呢？请参与讨论。如果你认为是经济不景气、百姓冇钱，请打一；你认为是腐败造成嘅，请打二；是医药质量唔好嘅，请打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号报道，美国造船业内人士同埋专家一致认为，冷战后美国的造船业经历了几十年的衰退，现在需要提升。川普正在起草一项行政令，将设立海事安全信托基金，并通过税收豁免、补助金和贷款等形式，为美国造船业提供有利的措施。川普在4号的首次国会演讲中表示，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我们还将提振美国造船业，包括商业造船和军用造船，为此将在白宫设立一个新的造船办公室，并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令这个行业回归美国，这个是它应有的归属。20世纪70年代，全球 5% 的商用船只总吨位由美国建造，现在美国所占的比例仅为 1% 左右，南韩为 26%， 日本为 14%， 而中国为 50%。 在1999年时，中国仅占 5%， 25年间其造船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得到快速的提升。中国造船能力的快速提升令中共海军军舰的数目大大增加。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研究院今年1月份发表报告分析，中共军舰总数已达360艘左右，估计在未来几年增至400艘到440艘，并全力成为全球最强军舰建造国之一。加拿大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共海军规模不单止在台海、南海，甚至去到第三岛链，都构成严重军事威胁，对世界上更多民主国家甚至美国都带来很大压力。现在中共不单止在台海频频军事挑衅，还在南海、日本附近海域、澳洲和纽西兰海域搞军事扩张和挑衅。中国国防部3月9号说，他们在3月上中旬会同伊朗、俄罗斯海军搞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个中共军事威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川普要重振美国制船业，就是想在美中军事对抗中重新拿到优势，最终达到灭共的目标。美国造船业委员会主席帕克斯顿表示，美国海军舰队已从1992年的471艘舰艇下跌到现在的295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制定的2025年计划，到2054年美国海军需要390艘舰艇，这个意味着要重买364艘新舰艇。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政策的基点其实是中美全面对抗，他希望美国特别是制造业不要全依赖外边，这样就可以避免美国经济因为某一个环节出问题而脱钩，这就影响到整体经济，还可以提升美国就业率。以前美国将很多重工业产业外移，只是集中搞啲高新技术和核心技术，这个是当时美国发展经济的模式。但现在看回这个模式有缺陷，特别是在面对中共强敌威胁的情况下，不少东西都需要重新考虑，造船业就是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例子。真是很吓人，如果美中对抗，那美国就等于没有船可用，或者全球一半的船都没得供应，所以他看到问题想及时解决。路透社近日披露，白宫2月27号的一份行政命令草案 草案提议，无论是在何处建造或者悬挂何国旗帜，只要船只所属船队包括在内中国建造或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进入美国港口时应收取费用。另外，美国将敦促盟友采取类似行动，否则将面临报复。李元华表示，川普的行政命令草案告诉了全球的海运从业界一个讯息，包括过去大量购买中国船只的公司，以后用中国制造的船往美国运货可能运不到了，或者成本太高，以后订购船只不能够光图便宜，要重新考虑这件事。观众朋友，在川普提升美国造船业的政策下，中共造船能力会不会逐渐萎缩呢？请参与讨论。红潮秘闻就报道到这里，跟住落嚟，美东时间九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啦！多谢大家支持，再见。